力，有请。谢谢主席。我支持委内瑞拉代表非不结盟运动所做的发言，我也想要简短的做一些补充，以我们国家的民意致力，欢迎您当选 Single 大使，祝贺您当选成为积极意义的主席。关于新兴的技术，尤其是在致命自主武器方面，我们相信您的外交经验以及您丰富的在此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在多边裁军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开展在本周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致力于建设性的与大家开展在讨论当中的合作，感谢您主席，您为我们的会议制定了结构，能够让我们解决与这一个复杂的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我们相信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道德和法律的方面，而在这方面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飞速的发展，我国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要透彻地解决致命性自主武器与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兼容性的问题。很清楚，在目前的国际人道法的状况当中，实际上并不清楚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它是一个机器是否能够遵守一些根本的准则，包括区别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原则、成比例的原则以及袭击的原则。同样，我们另一个关切就是其产生的法律的影响，因为法律的规则并不适用于机器，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法律的框架，来确保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能够控制任何的武器系统。除此以外，智利还关切一个可能性，就是潜在的对于这一类的武器的使用有可能会使得平民以及战斗人员不受任何的保护，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保护，因此就违反了他们法律保护权以及违反了他们的法律申诉权，这些都是在于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除此以外，我们也没有办法满意的去回答民事和刑事的以及政治的责任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去回答一些潜在的制造商或者是编程人员的责任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我国认真地倾听了各位的意见，有些人提出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不应当也不能够受到阻碍，但是科学以特别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够被阻碍，因为它确实有富有价值的民事的应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军事的对于这些技术的应用就不能够被禁止了。在致命性自主武器这一方面，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就像罗马教廷的代表在其发言当中所强调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可以两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谈如何对其进行监管，使得他们无法被用于一些不合法的行为。除此以外，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致命性自主武器现在还不存在，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也许就不应当去进行预防性的禁止。另外的一个治理的关切就是有可能会存在于这一类的武器的获得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军备竞赛，会对于维和 产生负面的影响，也会带来人类的灾害。由于这一些持续的问题，我们认为缔约方有责任及时的采取行动，预防性的去禁止这一类新的非人类的武器。而公约的第四号议定书的谈判，也就是致盲的激光武器，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我国代表团也意识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代表团是赞成我们的立场，也就是说要开始讨论一些新的附加议定书。我们因此也注意到了，谈到要有一个政策的宣言或者是行为准则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它所存在的困难的法律和道德的问题是仍然存在的，而这些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国际上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去照顾。最后，我国代表团想要借此机会强调非常重要的由民间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在多边的谈判当中，尤其是在这一